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啊，以赛亚书。我们今天要从59章开始看啊。
以赛亚书59章，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因你们的手被血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孽沾污，你们的嘴唇说谎语，你们的舌头出恶语。有一人按公义告状，有一人凭诚实辩白，都依靠虚妄说谎言。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他们逃毒蛇蛋结蜘蛛网，人吃这蛋必死，这蛋被踏必出不舍。
所结的网不能成为衣服，所做的也不能遮盖自己。他们的行为都是罪孽，手所做的都是强暴。他们的脚都好行恶，他们岂是没有污的一些，意念都是罪。所行的路都荒凉不灭，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所行的事没有公义。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所凡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因此公义我们指望光亮，却行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我们小舞半脚，舞在骨灰下；我们在肥壮人中，像死人一般。
我们咆哮如熊，哀鸣如鸽。指望公平，却是难的；指望救恩，却远忧。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多，罪恶做见证报。过犯与我们同在，至于我们的罪孽，我们都知道，就是悖逆，不论是耶和华，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说欺压和叛逆的话，心怀恼怒的罪积说出，并且公平转了退后，公平站在你的前面，诚实在街上扑倒，正直你不能进入，诚实守戒，你又怎么转行略呢？
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实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他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他必按人的行为施暴，恼怒他的敌人，报复他的仇敌，向众海岛施行报应。如此，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谷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那我们上次读到58章，58章呢，它是讲的就是要先知要勇敢坚定的来指出百姓的罪。百姓的罪就是他们的信仰只有外貌的信仰，心却没有归向神。所以在这整个的58章里面强调的就是我们要真真实实的去审查我们的心进食的时候到底是不是在当中真正的是一个神所要的进食进食最重要的就是连续。所以连续人的必蒙连续，所以我们进食祷告的目的就是神所期望的是我们相信上帝要连续我们，那我们相信上帝会连续我们，但我们要怎样连续人，要连续人所以我们要连续人就是祷告是我们相信我们的主会连续我们，对不对？因为我们的主他成为人的样式来到我们的当中，所以他也凡事经过试探，对不对？ 哦，所以他也是人，所以他也在这个人的肉身的软弱当中受苦，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软弱的人。那么在当中呢很要紧的就是这个祷告代祷，最要紧的就是体恤软弱的，体恤软弱的。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讲没有人代求，知道吗？没有人代求就是没有人体恤人，没有人体恤人。那这个要代求一定要体恤的。我翻一节给大家看希伯来书。所以呢第四章十五节到第五章第三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到第五章第三节。好，我们读一下，谁帮我们读一下？
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经受过的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他们一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都要和人去当做救赎行的工具。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说要献上的一般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明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献上自己献赎罪祭。
好，所以这里讲到大祭司，我们先思想亚伦这个人的大祭司。上帝从亚伦跟亚伦的后裔选他们做大祭司，就是要办理神的事，替人来献上赎罪祭，对不对？献祭。那第二节五章第二节，他体谅那愚蒙的和失明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所以这要紧的是什么？你一个代求的人一定要知道不是说你犯这个罪你有这个软弱，所以我为你祷告不是只有这样，知道吗？而是什么？而是这里讲他可以体谅愚蒙的跟失明的，因为他自己也被软弱怎样所困。就是说我们来到神面前代求的时候，我们总要思想我们都有软弱只不过对这个人呢，他刚好现在那个情境，对不对？就好像大卫他就现在那个情境了，是不是？他本来是很刚强的本来是很有信心本来是这个在当中非常倚靠神是不是？可是刚好落入那个试探，刚好在那个软弱点上，他就愚蒙了，就失迷了，是不是？就被软弱所困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软弱，不同的软弱。所以来代求的人就是要怎样？要体谅。第五章第二节要能体谅。所以我们再看第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跟我们怎样一样，但是他没有犯罪。他不像我们是会犯罪的，对不对？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就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禁食是什么？禁食一个很要紧的就是让我们一方面相信上帝的连续，一方面我们连续的，一方面我们连续的。所以他就讲，你要禁食，那你就要把那个凶恶的绳解下来恶解下来捆锁解下来，让人家自由让饥饿的有饼吃让穷人有衣服穿对不对？那你就要顾念你家里的骨肉是不是？所以我们常常进食也好，祷告也好，我们总想到神，这是对的。但是想到上帝，你要怜悯我，上帝你要救我，上帝你要帮助我，是不是？但是当我们想到上帝要连续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想到我们有没有怎样连续的。所以耶稣讲了好几次， 就是说什么，你们不饶恕人，你们的天父也怎样，也必不饶恕你们。意思就是我们对人没有连续，我们怎么去求连续、哦、怎么去求连续。所以这里就讲到最要紧的就是向人发怜悯。所以战破口是什么？战破口呢，就是你对人有怜悯的心，对人有怜悯的心，愿意怜悯人体恤人，愿意在当中求上帝的怜悯体恤临到人。安息日的目的其实就是每一个礼拜有一天去在当中啊，去一个思想啊，去一个思想，说上帝你怜悯我，你怜悯我。因为我们都会愚蒙跟失迷，愚蒙就是说啊，有些上帝的话我们怎样啊，不能够听明白，不能够晓得啊，我们的信心跟不上啊。失迷是走偏掉，对不对啊？走偏路了，我们都会这样啊。所以这里就讲第五十八章说，你在安息日不办私事，不随私意，不说私话，是不是啊？就是啊，让我们以神为乐，总思想啊神的恩。那么最要紧的，怎么样可以使我们可以这样？所以五十九章就提醒了，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也就是说，上帝的连续，上帝的帮助，上帝的啊这个恩典啊，并不是啊并不是不够啊，并不是不够，神的能力不是不够啊，膀臂不是缩短救不到你啊，那么耳朵不是花尘，就是花尘就是耳朵听不见啊，上帝耳朵怎么会听不见，听不到你的祷告，不是啊，而是什么？第二节，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啊。刚刚我们读诗篇就讲，对不对？神向我掩面，我就怎样惊惶、哦、所以掩面就是啊，上帝好像离开了，上帝不听祷告了，是不是、哦、啊，上帝不眷顾了啊、哦、所以为什么啊？第二节就讲我们的罪孽，我们的罪恶，我们的罪。所以第三节就讲了，我人，你们的罪在哪里？因你们的手被血玷污，你们的指头被罪孽沾污，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啊出恶语。就是一个人的手所做的是流人血，流人的血。那流人的血不是指说取人的性命啊，不是这样，其实就是用啊，用暴力强压人，强压人，让人的生命受亏损，这些都是流人的血。那么用话语欺压人啊，那话语为什么欺压人啊？可能是自己的权势，可能是自己的地位啊，或者等等啊，这些都是。所以这里讲罪是什么？罪在人的言行上显露出来。第四节，无一人按公义告状，无一人凭诚实辩白。好，就是说他们在执掌权柄的人没有按秉公行义，没有秉公行义。好，那么呢都在讲虚谎，所以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就是内心所存的，那么口行为上就怎样显露出来。他们抱毒蛇蛋，结蜘蛛网，啊，吃这个蛋必死。这个蛋出来的是蝮蛇，就是你怀的意念，就好像抱了一颗毒蛇的蛋，哦，那到有一天蛋就会怎样，孵化出毒蛇来，对不对？孵化出毒蛇就怎样，先把你给什么咬了，是不是？所以也就是说，然后呢，你结蜘蛛网，结蜘蛛网就是你做虚工，因为你结了蜘蛛网啊，也不能做衣服，就是所做的不能遮盖自己，啊，就是人做的一切啊，像蜘蛛网啊，遮盖自己，也不能当衣服穿，也不能遮蔽自己的罪，啊，那么所行的都是强暴，啊，他们的脚奔跑行恶，急速流无辜人的血。 意念也是罪恶，经过的路径都荒凉毁灭，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公平他们不知道，好，那么他们都不知道有平安，只知道为自己走弯曲的路。这个就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讲的，对不对？没有义人，连一个怎样也没有啊，都不怕神，讲的就是这个情境啊，讲的就是讲以色列人就是这个情境，就是在当中啊，走自己想走的路，做自己想做的事，靠着自己的权势去欺压人，靠着自己的权势啊，去行败坏的事啊，那么。意念、言语、行为都没有公平啊，然后走的都是弯曲的路，这样子的人怎样啊？没有平安，没有平安。哦、所以呢，第九节，因此呢，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所以指望亮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是幽暗。所以人在这世界上，在这个群体中找不到公平、公义、光明，只有什么？只有黑暗，只有罪孽。所以这里就是讲神的恩典为什么临不到他的百姓，因为在他的百姓群体当中被罪孽所充满，其中在当中强暴的事、流人血的事、谎言虚假、各式各样的败坏在当中。所以第十节先知就讲，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讲了两次瞎子跟无目之人，就是说我们现在走在路上好像眼睛瞎的啊，好像没有眼睛的人，所以只能怎样摸着墙壁走，摸着绳索走。那么呢啊，我们在晌午半角如在黄昏一样，我们在回撞人中像死人一般啊，明明是大白天的，可是我们好像是什么啊，天变暗了，对不对啊，就看不明前面的路。然后呢，在回撞人中像死，回撞人其实这个是指朝气蓬勃的人哦，我们是应该是一群朝气蓬勃的人，可是像起来像什么？死气沉沉，死气沉沉。所以我们咆哮如熊，哀鸣如歌，那这里就讲到在这个败坏的社会啊当中呢啊，我们总是在当中看不到啊可走的路啊，总是死气沉沉的在当中啊，在当中大喊像熊没用，对不对？在当中哀鸣像鸽子也怎样没用啊，你指望公平没有、哦、没有，指望救恩没有，就找不到什么出路啊。所以十二节就讲，我们的过患在你面前增多，罪恶做见证告我们，过患与我们同在、哦、至于我们的罪孽我们都知道。所以先知就讲、哦、那么上帝离开我们了，上帝不怜悯我们了，上帝不帮助我们，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充满了罪，充满了罪。那我们也都知道我们的罪，我们也都知道我们的过患在神面前、哦、控告我们啊。我们的过患是什么？就十三节，悖逆不认识耶和华，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说欺压和叛逆的话，心怀谎言，随即说出。所以很清楚，人以色列人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不听神的话，走自己想走的路啊，总是在当中啊说悖逆的话，说欺压叛逆的话，总在当中不说诚实话。因此呢，十四节啊，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公平不在了，公义不在了，诚实不在了，正直不在了啊。所以呢，那么诚实就少了好、哦，离恶的人反成猎物，所以社会上诚实的事少了以后，那些好人就变成什么猎物，知道吗？哦、那想做对的人就变成猎物了。其实这个就是第九节讲到十五节，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罪的世界。其实我们现在的世界也怎样，如果我们社会慢慢败坏，也是越来越多这个现象，对不对？哦，那么呢啊，大吃小，强欺弱，是不是没有公平公义啊？那没有平安的路可走，那么人在当中啊，总是在黑暗里面，你想找到路却找不着啊，你大声叫也没用，你在那边哀求也怎样，找不到路，是不是公平也没有，公正直也没有，救恩也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啊。然后公平公义不见了，诚实正直不见了，对不对？那最可怕的是十五节，诚实少见，离恶的人反成什么猎物。所以很多人说人善怎样，哎，其实这是讲这个世界啊，被罪孽被强暴抓住的时候啊，是这样。那这个这些事情到这里讲的是，这些要记得，这是神的百姓哦。照理说上帝的子民不应该这样，对不对？好，但是却变成这个样子。好了，所以变成这个样子以后，十六节，那时耶和华看见，你知道吗？那时就是指这个社会败坏到这个地步，神当然知道，对不对？好，神看到的是什么？没有公平，甚不喜悦，就是说这世界已经失去了公平了，啊，已经没有公义了。没有正直的，没有诚实的。然后十六节，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什么诧异啊？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人一定治理不好，人一定治理不好，不管人用什么制度，总是怎样治理不好。更何况人的罪，让人在各种制度底下都为自己谋利，对不对？为自己谋利。所以当这个啊，在一个群体国家当中，那么那个敬畏神的人比例变少以后，这些事情就变大了。不一定有这个直接关系，但你们可以想想看啊，五十年前美国的贫富的差距，好，跟现在，好，有人做过统计，那是差的不得了，五十年前跟现在，五十年前美国的一个家庭啊，先生工作，对不对？照顾家，照顾小孩，过了一个平顺安稳的日子，是怎样？是蛮舒坦的。现在呢，不是。现在他们很辛苦，因为贫富差距，就是说统计的方式是把最有钱的10%跟最没有钱的10%。或者最有钱的20%跟最没钱的20%做比较，哦，这个倍数怎样啊？一直拉大，所以社会就变成两个什么？我们就讲的 M 型的社会，对不对 ？M 型的社会，那 M 型的社会是变成这个前面那个好的那一群会越来越少，知道吗？那后面这一群越来越大，那中间怎样？隔得越来越远，其实现在的社会是这样，标榜的是民主自由，但事实上就逐渐变成这样，而且越来越明显。其实我为什么讲美国，因为就是美国那个真正敬畏神的人的比例变少了，所以人对公平公义，对人的怜悯就怎样，相对就少。这只是给大家参考，所以就这里讲的，当这样子的时候，在神面前的罪孽越来越大的时候，那么光就不见了，光就越来越不见。好，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没有人拯救，没有人代求，甚为诧异。这个拯救是说没有人在当中愿意付出，对不对？愿意在当中为这个 有需要的人效力。没有人代求，甚为诧异。我刚才讲的代求是什么？代求很重要，就要能够体恤，要能够体恤，而不是代人。人的做法常常是说：“好啊，我们就救济一下，我们就给他们一些优待做法，我们就在当中有很多有这个那设施那个措施，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们回想，回想，不要讲别的地方，就讲我们这里这个地方，讲我们这里这个地方，五十年前的弱势族群到现在的弱势族群有没有改变？
有啊，因为以前是单亲家庭，你还可以生活幸福，现在单亲家庭就会变得很弱势。
但是我们从社会的政府的角度，他有没有觉得他已经为弱势的做很多？但是只有增加，没有什么减少。好，其实我们啊，许多时候我们只有那个物质上表面上的什么给啊，人以为这样子就怎样够了，但事实上帮助是极为有限的。所以在这里讲神不喜悦，为什么？一个社会没有公平，一个没有人代求。所以你看这个弥迦书说什么？神是人啊，耶和华向你们要的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跟神同行，对不对？其实上帝要的就是公义或公平，或这里讲的公平。上帝要的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有公平。好，第二个啊，怜悯，怜悯，不是只有公平。如果没有怜悯的话，那么只有公平，这个社会还是动荡的，对不对？你现在看到他们两个之间的战争就是这样。如果只讲公平，只有报复，而报复的结果是指两边的仇恨越来越什么强烈，越深嘛。但上帝要的不是，上帝要的是行公义，还要怎样好怜悯。所以这里神要的是你要公平，也要有人怎样怜悯，要愿意代求来到神面前，就剩差异。所以呢，就自己施行救恩，以公义扶持自己，就是用公平公义，用救恩来兼顾上帝自己的名，上帝自己的名。所以他这里十七节，十七节就是救恩，有没有？公义作为护心镜，有没有？这保罗用过。然后救恩当作头盔，是不是？报仇做衣服，报仇就是神公义的袍子穿在我们的身上，就是对付罪。以热心为外袍，公义跟外袍就是讲到神坐在我们身上的。所以使徒保罗用真理束腰，对不对？用这个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戴上救恩的什么头盔，是不是？然后所以使徒保罗用的这些，在这个以弗所书讲的前裤的金装，那么呢平安的福音当走路的鞋，是不是信心当作藤牌，是不是？其实这些就是从这里来的，从这里来的，就是上帝面对，让我们看见，面对这样的一个邪恶败坏的社会，或者其实就是一个黑暗的国度，我们要怎样？上帝怎么救我们？把那个全副的金装怎样给我们？给我们。所以他用那个全副的金装给我们，用真理，用信心，用公义，用救恩，那么呢来使我们可以在当中可以面对这些，面对这些艰难。十八节，然后接下来他要施行他的审判，施行他的审判，他按人的行为审判人，按让这个向仇敌、向众海岛施行报应。仇敌跟众海岛就是指那些所有的人，知道吗？所有抵挡神的人。那么这样子，从东到西，人都敬畏神的，人都敬畏神，人都敬畏神的荣耀。那么上帝把他们很迅速的赶走，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水冲来，是神的气所驱逐的。急流的水呢冲来，这里讲的是那个我们可能有看过这种影片，就是在这个沙漠突然下一个大雨，或旷野突然下一个大雨，对不对？ 然后那个水就怎样，突然之间增加，然后冲过去就怎样不见了，很快的有，也很快的怎样消失。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被神的灵所驱逐，气就是灵，很快就消失了，像那个沙漠中的水一样啊，看起来很大，可是突然之间就怎样消失的无影无踪。所以他就讲，必然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患的人那里。所以啊，神继续的不断的讲，就是他一定会差遣一个救赎主来，救赎主来就是上帝自己的拯救来了，然后他把整个啊，整个全副的属灵的金装啊，披戴在这些属他的人身上啊，用他的公义，用他的救恩，用他的能力啊，用他的啊一切的恩典啊，来使人从在当中站立得稳，使人在当中得胜。所以给谁呢？给那些转离过患的人，不是所有的人，对不对？啊，转离过患的人就得着了。神说，这就是我跟你们所立的约，啊，那这些就是我加给你们的灵，传给你们的话。所以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最要紧的就是圣灵跟圣道，圣灵跟圣道。那么这个恩典就从后裔到后裔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看二十一节，耶和华说，二十一节最后，这是耶和华说，意思就是说，上帝说了再说，就是要人怎样信，要人信。好，所以我们就看见了五十九章，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啊，针对五十八章而来的，就是这些犹太人他们的信仰只有表面的信仰，没有真实内心的信仰。真实内心的信仰是什么？是向神悔改，向神悔改，向在神的面前谦卑自己。那真实的信仰是对相信上帝的连续，更是连续人，更是连续人。真实的信仰是啊，尊主为大，啊，尊主为大。那么相对的，在以色列的群体当中是没有平安的，啊，因为没有公平，没有正直，没有公义，没有诚实。一个社会没有诚实很辛苦，没有诚实很辛苦，因为你不知道啊，人跟人之间讲的话是什么，啊，五十年前，啊，快五十年前，我们到美国去的，最佩服他们的一个是他们的社会很诚实。我那时候去当留学生的时候，很佩服他们，他们很诚实，他们很相信人说的，你说什么他们都相信。那时候很特别，但是很可惜的，逐渐就不见了，不见了。早期去的时候，只要说就好了，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事。那逐渐，因为败坏的事多了，所以规矩就怎样，就加多了。完全完，嗯，
就很明显。
即使在七零年代的时候，他们乡下是不锁门的呢。啊，对啊，他们不锁门的，好像都不锁门的。而且你到乡下去啊，你碰到那些人对你都很好，就是说他们对人都很友善。
你问的问题就是刚刚讲那个连续人啊，亚伦让以色列人造猪牛犊的时候，他心中他是软弱，但是他是延续他们的担忧嘛，然后他自己也软弱嘛，所以他就答应猪牛犊的造猪牛犊。可是他那时候他还没有被选为大祭司，
嗯，
可是神却在这样状况之下，却还是依然招他大祭司。他造青牛犊这件事，他让以色列人答应造青牛犊，是这样的冒犯神，可是神却是神的连续在他身上嘛，所以选他需要他这样做这件事情，他一样被选的，
要被设立为大祭
司。嗯哼。亚伦这件事情啊，你说的对，就是说从人看是一个，因为从人看是一个很特别的事啊，就是神在整个处罚的当中没有针对亚伦，没有针对亚伦。照我们的想法，照我们的想法是应该想说，哎，你这个你是亚伦，你同意他们的啊，那为什么你到时候神好像没有特别针对说，哎，亚伦，你做错了这些事啊，对不对？而是摩西讲的时候，啊，亚伦就讲啊，亚伦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他无可奈何，他其实他表达是他无可奈何，所以这件事情神也没有特别处罚他。
所以是可能是站在一个延续的，是我们不知道神长，神是看在亚伦。他无可奈何，是因为他连续那些恩人，所以他才会这样做嘛。因为这样的连续很奇怪，因为这样的连续是违反神的原则。
嗯，所以亚伦在这一件事情上头啊，上就是很特别啊。我看到这一段经文也是想，上帝也没有真的说啊，你是带头的，你这个我就处罚你，不是，因为神还是要让所有的以色列人全部承担这个罪，全部承担，不是只有亚伦。
所以亚伦当下已经尽力了，所以他才会说自己无可奈何。
嗯，所以我想我们只能知道审判只有神知道。好，所以到了五十九章呢，五十九章是一个非常啊要紧的，就是跟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到第四章的讲法是一致的，就是人都是罪人啊，没有公义的，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啊，整个社会反应就是一个啊现状，你在社会中找不到救恩，找不到拯救，所以神自己预备救恩，神自己预备救赎主啊，救赎主。所以二十节就讲必有一位什么救赎主啊，一位来代替我们的，来拯救我们。好，我们来读六十章。
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欢畅，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我的财宝也必来归你。
成群的骆驼必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基达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这里，尼拜约的公羊要供你使用，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众海岛必等候我，首先是他施的船只，将你的众子连他们的精灵从远方一同带来，都为耶和华你神的名，又为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荣耀了你。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他们的王必服侍你。我曾发怒击打你，现今却施恩连续你。
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昼夜不断，使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哪一邦哪一国不侍奉你，就必灭亡，也必全然荒废。黎巴嫩的荣耀，就是松树、杉树、黄杨树，都必一同归你。我也要使修饰我圣所之地，我也要使我脚踏之处的荣耀。素来不待你的，他的子孙都必屈身来救你。藐视你的都要在你脚下跪拜，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为以色列圣者的喜爱。 你虽然被撇弃、被厌恶，甚至无人记得，我却使你变为永远的荣华，成为每代的喜乐。
你也必知万国的难，若是君王的难，你便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的指数。雅各的大能者，我要拿金子代替铜，拿银子代替铁，拿铜代替木头，拿铁代替石，并要以和平为你的官长，以公义为你的监督。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日头不再为你传授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耶和华却要做永远的光，你神要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会说，因为耶和华去做你永远的光。那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
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栽植，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自小的主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强盛，必成为强盛。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
好，那么六十章就讲到前面五十九章最后讲一个救恩的来到，救赎主的来到。接下来就是讲到说，我们必看见上帝的国度在当中被建造起来，被建造起来。他说兴起发光，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耶和华的荣耀，前面我们讲过，耶和华的荣耀显出来就是耶稣，是不是？好，我们不是讲嘛，就是耶稣。好，所以就表示说，当这一个救主来了以后的时候呢，那么就从他的身上，我们就看见上帝的光接他出来，接他出来。所以约翰福音就讲他就是光，对不对？那光来到自己的人当中，来到黑暗这里，所以那就是光。所以黑暗第二节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显出光，而且却要照耀你在他的荣耀在你身上显出来，万国的君王就来救你救你所显出来的光。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什么光辉所以当耶稣开始在显出从死里复活之后，我们就开始看见他的光就照在黑暗里所以在从这个初代教会这2000年来不断有人怎样悔改认识神，对不对那么在过去的日子也不断有这个万族的人在当中认识神，也有君王在当中认识神。那么呢所以我们就看见主在十字架上被高举，他主就讲，当他被高举就要吸引万民来归向我，是不是这是主讲过要吸引万民来归向我他被汲取的时候主自己讲过，那么他就吸引万民来归向他万民来归向他，那这是一个最直接的主自己讲的。所以第四节，那么呢属他的人就开始归回所以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你的众女从远方来被怀抱而来，就是当主被高举属他的人就怎样开始归向他也就是说开始在万国万族当中有人就得着了救恩，有人就得着了救恩，成为上帝的子民，成为上帝的子民，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你那时候就看见就有光荣，你的心跳动又宽敞那么神不断的要把一切的丰富加在这个教会里面记得这个教会不是我们讲的这个外形的教会乃是神自己要建造的教会 所以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对不对？第一章就讲，那么呢啊，神要建造那个教会啊，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对不对？是充满万有者所怎样充满的，就是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啊，我讲的是这一个教会啊，就是一个真实的，就是在神面前的教会，是以基督为房角石，以使徒和先知为根基，对不对？那我们就会建造在其上，我们是讲这个教会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在这世上我们处在这个有形的教会啊，那如果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也连结在那个无形的什么教会啊，我们是借着使徒和先知连结的，使徒和先知留给我们就是什么圣经，然后在我们心中运行的就是什么圣灵。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我们是受洗，是借着圣灵洗入一个身体，知道吧？好，洗入一个身体就是我们成为圣洁，借着圣灵归到基督的什么身体里。所以从有形的看，我们是同一个教会，对不对？从无形的看，我们跟历世历代的圣徒是同一个什么教会，这样了解哈。好，所以那么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讲，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对不对？充满万有者所充满，就是上帝要把一切的丰富啊，在基督里丰丰富富的怎样赏给我们啊，赏给我们。所以他就用这种形容，你看，你看他的形容，大海丰富的货物归你，列国的财宝归你，对不对？啊，归你。然后呢，成群的骆驼，并以殿和以法的毒蜂驼，以殿以法在耶路撒冷的在整个他们的这个，从他们那时候看啊，在这个啊北方啊，北方。然后四八的人是在东辉的那边，东辉那边，然后就是他们的西南方，带了黄金乳香，又传讲说赞美神。基达就是在尼拜耶那边，那么跟尼拜耶都想都是游牧民族，他说羊群也归你，公羊都给你，那么在我坛上蒙悦纳，我必荣耀我的荣耀的殿。所以这里讲的就是什么？神要荣耀他自己的殿，荣耀他自己的殿。好，所以你看启示录，我们讲耶和华的最后讲的新天新地圣城耶路撒冷是充满荣耀，对不对？用宝石去装饰，是不是？所以第八节，然后你就会看见那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啊？就是向窗户飞，就是一群鸽子飞来要来筑巢啊。那么那些飞来如影向窗是谁？就是那些船只，知道吧？就是众海岛从他斯开始，把他们的金银从远方一艘一艘怎样运过来啊，像鸟这样一只一只怎样飞回来啊，飞回来。那么都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的名，又为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所以主耶稣当时啊这样子讲，他是要荣耀父，对不对？那天上就有声音说什么？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怎样再荣耀，再荣耀。所以一到九节讲的就是讲到这个救赎主就是耶和华的荣耀，就所以当耶稣说当我被高举的时候，就要吸引万民来归向我，是不是？所以我们就看见万民来归向他，那我们就要看见神一切的丰富都加在教会的身上，教会的身上。那么所以使徒保罗在为教会祷告的时候，他也是这样祷告的，他也是这样为教会祷告。他为教会祷告是什么？他说 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是不是？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所以他会在教会中，在基督耶稣里得着什么荣耀。所以教会，我在讲，就是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充满万有者所要充满的，就是神把一切的丰富都要加给什么教会，就要加给教会。那所以这个教会讲的就是神自己要建造的殿，神要自己建造的殿。那不要忘记以弗所书讲，我们是被建造在耶稣基督做房角石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我们是被建造在这里。所以上帝把一切的丰富都加添到这一个新的圣殿。那这个新的圣殿啊，将来就是我们看到的在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圣城。神会荣耀他的殿，因为神要荣耀他自己啊，儿子的名。然后呢，不仅只有以色列人，第十节，外邦人建筑你的城墙，他们的王必服侍你。所以那些原来抵挡你的外邦人也一起来怎样服侍这个救赎主。那么以色列民，上帝将来会重新施恩连续他们，然后那个城门是不用关的，因为列国的财物都归来，君王也归来，为什么？来侍奉神。哪一邦哪一国不侍奉你，就必什么灭亡。所以我们就都在这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面前侍奉他。然后继续讲，黎巴嫩的荣耀，杉树、松树、杉树、黄杨树，就是以色列人早期用这些好的树木来建圣殿，这也是讲现在也照样用这个来修饰我的圣所之地，就是至圣所，就是至圣所。所以神会使他脚掌所踏之地得荣耀，所有被苦待的啊，苦待你的，都在你面前下拜，因为这个城是耶和华的城，变成以色列圣者的锡安。所以这就是讲到一个圣城的观念，一个圣殿，一个圣城的观念。耶稣来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他要重新建造这个殿，对不对？那个这个殿就摆在圣城，所以这个圣城就是天上的什么耶路撒冷，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在那里所有的一切丰富，所有的一切尊荣都归给他，都归给他。那么他说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是被撇弃、被厌恶，是被 丢掉的，但是他要使我们成为永远的荣华，成为万代的喜乐，累代就是永远的喜乐。那么你也必吃万国的奶，又吃君王的奶。吃万国的奶跟君王的奶不是字面的意思，就是接受万国跟君王的服侍，万国跟君王的服侍。那这样你就知道我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雅各的大能者。也就是这样子，人就可以知道耶稣是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十七节，上帝这里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金子代替铜，银子代替铁，铜代替木头，铁代替石头。讲的这几个一再的强调，就是神把那个把那些次好的拿走，给上什么最好的，给上最好的。所以没有强暴的，没有荒凉毁灭的事，只有救恩，只有赞美，只有拯救，只有赞美。所以这里就回应五十九章讲的，这世界本来是撒旦的国度，黑暗的权势，人在当中就只有叹息劳苦， 只有在当中找不着公平公义，没有正直，没有诚实。但是现在不是了，在神的国度里面，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我们有拯救，有赞美。拯救是上帝做的，赞美是人回应的。拯救是上帝做的，赞美是人回应的。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新圣城，这个新的圣殿是不需要光，因为你的神成为你的荣耀。记不记得启示录我们读过了？这个城不需要，因为基督做我们的光，是不是？做我们的光啊，所以不再有日头，也不再管夜亮，因为耶和华做我们永远的光。啊，永远的光是什么？悲哀的日子没了，知道吗？没有悲哀的日子，只有喜乐；没有哀哭啊，只有欢笑，不再流眼泪了啊。那么就在当中。因为你的居民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所以我们在当中被称为义，我们在当中承受永远的产业，承受永远的产业。那是神在当中建造我们，神在当中栽培我们，神在当中使我们得荣耀。然后呢，我们会怎样？我们会微小的欢千倍，微弱了变强盛，就是说我们就可以在当中这一个不再像现在这样软弱衰残败坏。保罗讲的，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们现在身体是什么？帐篷，对不对？是一个软弱的身体，是一个败坏的，是会朽坏的，是会玷污的，是会衰残的，对不对？将来得到的是什么？是一个刚强的，是一个荣耀的，所以这就要讲这些事，讲这些事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些就会被将来那一个新的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那个最荣耀的最美好的取代。所以他这里讲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什么？强壮的。这样了解吧。所以这一段话就在讲这些，讲的什么？讲的将来我们会复活之后我们现在已经有灵性了，对不对？复活的灵，将来我们更有这个复活属灵的身体，复活属灵的身体。所以头一个亚当属地，所以我们像他，对不对？耶稣属天，我们也怎样？跟他一样，跟他一样。所以这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过的话，讲的话也是从这边出来的。好，所以我们就把第六十章讲的是什么，就是讲到当这个救赎主把救恩成就的时候，那么它就是像一个光在黑暗中被兴起来，然后照亮的黑暗，然后被照亮的人他们就在当中得着救恩。所以使徒保罗讲过一句话，有没有？这世界的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什么心眼，不叫基督福音的光怎样照着他们，照着他们，基督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所以我们为什么为人祷告，为人代求，就希望基督福音的光可以怎样照到他们。那么这一切发光的上帝的百姓就归回了，耶稣被高举的就被归回了，那么主在当中显出他的荣耀来，万国的丰富都归给他的。主在当中建造自己的城，那么那个城就成为我们服侍主的地方一切最美好的就在当中被建造起来也在当中带来万国万民在他面前的侍奉。所以你看启示录，我们神的子民都来侍奉什么？都来侍奉神，都来侍奉神那么在当中我们看到的就只有和平，就只有平安，就只有喜乐，就只有赞美，就只有赞美 所以在启示录我们看到的都是赞美，回应的都是赞美，服侍赞美。那这边也告诉我们，神的光照耀我们，将来我们在当中是义人，是得永远的产业，蒙神的建造。那我们啊，有脱离这些朽坏败坏衰残的啊，变成荣耀的啊，在当中啊，能够像主一样的。所以他最后讲，我耶和华按必按定期速成这事，就是这些都在上帝的计划里面，在上帝的计划里面，在上帝的时辰里面。好，
第十节他有讲到我曾发怒击打你，这个是指
以色列。
前面说外邦人建筑你的城墙，也是指说外邦人要建筑以色列的城墙。
不是，就是其实这些都是讲到我们都要一起加入到这个服侍神啊被建造的行列。不要把它想成地上的以色列，想成地上的以色列就会想说找一些人去帮他建国，这还不是这样。
第九节最后面他说又为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那这个他是指耶稣吗？
他是指天父。
那这个你
是指耶稣。好，但你也可以反过来，好，耶稣说我已经荣耀你的名，对不对？好，那耶稣天父就说我还要再荣耀。
那我们后面的很多的你，还有很多的，有时候以赛亚在写的时候，他好像有时候你是耶稣，有时候你是上帝，有时候你是我们。
对，
就是所以他每一节好像都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所以你就是讲，其实你在后面很多时候是讲上帝的子民，
因为像十五节他说你虽然被鄙弃被耶和甚至我经过，感觉这个你是耶稣，
耶稣
对，但是好像也像是被驱散的那个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在万国当中被那个，然后就是他好像就是后面有很多你啊，然后什么就会我都不晓得他是讲什么。
所以你他讲基督有时候讲基督的身体，我们
这样的是这样，就是主词好像换来换去，是因为以前写作的方法吗？还是神就刻意要
刻意的
这样子？
刻意的，其实我觉得他有一点有一种刻意，就是我们跟基督都是一体的，都是一体的。
所以有时候好像还蛮难懂这种
对
先知的话，
对，所以以色列人。后来像保罗后来很震撼的就是耶稣跟他讲的话，你为什么逼迫我，对不对？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对保罗来讲，我是逼迫基督徒，是不是？那耶稣说你逼迫我，其实这边就一样了，在主的眼中基督徒就是他，所以在先知的眼中也会把这个放在一起讲。
所以那个时代的人听以赛亚的话可能也是有一些听不懂，
听不懂，因为他们只会觉得是好像在讲我们对不对？比较他们比较本位主义，想到的这些话只是祝福我们，只是祝福我们。所以上面一讲到万国万族的时候，以色列人还是会解释成什么，这些人先变成什么犹太人，再来领受救恩。他们一直有这个想法。所以到使徒保罗后来为什么传福音很辛苦，因为犹太人一直在后面跟着，要把这些外邦人变成什么犹太人。
上帝有什么不讲清楚一点？
这个这个就是奥秘，要慢慢的讲，它是需要时间累积去讲，一开始讲很难懂很难体会，所以也会有不同的偏差，也有不同的偏差。所以使徒们对耶稣的话很多是事后知道的，事后知道， 到某个程度他才知道。
刚刚讲那个人的罪就是天行己不自以为是，然后我就想到说我们现在的教育啊，然后我们因为神说我们都是每个人都是他的器皿，每个人都有主日祷告恩赐，大家都是不一样的，然后你是主的器皿，个人都有个人的长处。然后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发展到这样的时候，人本主义，如果说人本主义是从这里发想这里发源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基督徒要怎么样去回应说在人本主义之下，因为我们现在的教育就会面临到做父母的会面临到说这些问题，就是我们要怎么样从现在的人本主义去回应说这些东西跟上帝的话要怎么连接。因为如果说我们对属灵人来讲，我们说我们这样讲是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心意跟说我们自我东西，可是我们要怎么样去不要用指责的方式说你这是自我东西的部分，然后他怎么样去回到上帝的话说我们都有不同的恩赐，我们都是他的器皿，我们尊重自己。因为现在孩子都是比如说我怎样，然后我有我的个性，我自己的独立的个体，这些什么东西，我们要去怎么样从圣经的话去回应这些问题，这样子，不管是年轻人或是小孩，这都是一样的。
所以现在就是说我们不否认每一个人有个性有特质有个人的喜好，这些我们都不否认，因为人就是一个生命自己的主体，这些都有。所以第一个我们不去否认它第二个我们可以让他们知道说除了我是这样，我身边的人其实也是这样，那这个他们也可以同意，对不对？再来我们比较要去思考的就是我们把这个人跟其他的人放在所有在这个万有当中我们摆在什么位置，是只有我跟我身边的人还有那些万物吗？还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仍然有神在当中，是神在哪里或者神的位置在哪里？其实帮助他们去强调那个相对的位置，可能有机会帮他们一下，对不对？因为他们讲个人为本的时候，他也要考虑别人也个人为本嘛，只不过他们现在都是以只有这个平面的部分在做思考，那我们怎么样帮助他们不是只有水平的方向，还有什么垂直的方向，上面是有神的。我们比较难的部分是这个有神的这个部分，把人放在当放的位置，这个是最难的。所以我们为孩子们祷告，就是希望就一直不断为他们祷告，是让他们知道他们的位置上面有神。这是一个不是只有知识上知道，而是他真的是可以把自己的位置放在那个对的位置上。好，那我们来读61章1到3节。
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念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游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
好，那这个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谦卑的人。这一段话我们今天先看这一段话是在路加福音4章16到19节。这一段话的位置你们可以把它记起来因为 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犹太教或者犹太人啊对耶稣或者对基督的误解啊的一个啊，可以当做一个啊证据啊，当做一个证据啊。这个路加福音四章啊十六节啊，十六节一直到21节啊啊，我们再读这一段，16节到21节。
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开启我祷告杯子的释放，加以你的圣洁，叫那受压制的人自由，报告神悦那人的喜悦。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走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中间。
好，那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哈，主的灵在我身上哈，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啊。那么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就是在这个以赛亚书61章讲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啊，谦卑就是邻里贫穷的人。那么呢，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哈，这里叫做医好伤心的人，啊，那么这个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就是被囚的出监了，啊，就是啊，换个方式去讲这些，就是讲到这些讲的都是一个，就是啊，基督第一次来，因为主的灵用膏膏我，所以这个叫做受膏者。受膏者这个名词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受膏者，就是希伯来文的受膏者就是弥赛亚，然后希腊文就是基督，就是基督。所以耶稣在这里呢，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所以他进了会堂，这就是安息日进会堂。那会堂他们就会读圣经，那这一次很特别，他们进了会堂，人就把以赛亚书给他，对不对？然后他就打开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那很特别，耶稣读到一半而已，那三节没读完，他说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啊，那这边就讲到耶和华的恩年，然后他就怎样停了，然后就把书卷怎样卷起来还给执事，然后就坐下，大家就看他，然后他就说什么：这经今天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你看到没有？耶稣讲什么？这段经文今天怎样应验？其实就讲他就是受膏者，他来的。然后第二个讲的很要紧的，他来是报告耶和华的喜年或者是恩年。那么我们今天先看这一段，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跟犹太人的一个非常大的犹太人解经上，耶稣在这里讲报告耶和华的恩年，这是第一次耶稣来做的，第二次来是神报仇的日子，知道吧？并神和我们神怎样报仇的日子。所以神报仇的日子是什么？让悲哀的得安慰，悲哀的得华冠，然后悲哀的得喜乐，得赞美衣，对不对？他们是神所栽的公义树，是神所栽的得荣耀。那个是指耶稣第二次来，所以耶稣第二次来是神报仇的日子。我们知道第二次来是什么？审判的日子，对不对？第一次来我们称他恩典的日子，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落差，或者是最大的这个我们跟犹太人之间的一个这个在解释 弥赛亚基督的一个多少。以色列人还在等弥赛亚，不认耶稣是基督的还在等弥赛亚，因为他们认为弥赛亚来是什么？哦，就是恩待我们，对不对？报仇，为我们报仇。所以当年耶稣在犹太人当中为什么一直被拒绝？因为他们一方面看见上帝的恩典，但一方面没看见上帝的报仇，所以他们就怎样，他们就觉得一直说耶稣你应该怎样替我们报仇啊，把这些罗马人都什么杀了赶出去啊，你把这些外邦人都杀了赶出去啊，你要让我们犹太人怎样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对不对？那耶稣，这不是耶稣要做的国度，他是要做的建造的是一个属灵的国度，不是人认为这样的一个国度。所以在当中他就跟但是耶稣很清楚那段话对我们基督徒很要紧，耶稣就讲就是神悦纳人的禧年就现在应验到这里。好，然后如果我们读福音书的话，耶稣分得很清楚，对不对？他将来会不会来？会。再来他一定讲报仇的日子。所以犹太人可惜就可惜这里，所以他们整个用这一段一到三节去解释整个以赛亚书就麻烦，整个解释救恩就很麻烦，就很麻烦，因为他们其实就是关键就这样。那耶稣来有没有讲清楚？有啊，他讲的就我还要再来啊，那就看人愿不愿意信了、愿意信那就很清楚，这些经文就很清楚。好，所以我说把它列下来，如果有一天小孩子问你为什么，你就指给他们看。其实我们其实对上帝的话也常常是这样，今生的应许跟将来的应许不能混在一起，还是要去知道，还是要去明白。
觉得那些很早就被接到天家的人反而蛮幸福的，
因为圣经讲啊，到主那里去好的无比的。
对啊，就他们已经好像功课了解了。
所以我哎呦，好像有讲过啊，我有讲过嘛。好，那有一对夫妇两个人就说行造行也。好，但这个就是提醒我们呐、其实我们。在世上我们有苦难，这是实在话，但是为着人的缘故我们留下来。所以我们基督徒一方面留下来在苦难中，一方面我们放心。
犹太人他们会这样一直想要报仇，但是他们受了太多的苦。
对。
可是一直读神的话，好像神的话都没办法安慰他们嘛，因为他们一直在祈求那个报仇的心在当中，可是神在这么多经文一直说我必安慰你们，要相信我，好像这些话都没有办法去安慰他们的心，所以他们一直想要有那种报仇的心，但是他们怎么会，就是说神的话这么样的多，那么样的说你们要相信我，但是他们好像没办法去接受到这个安慰，是实在是他们因为那个苦太大了，也是他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没办法进到他们心中的可怜。
就是说人一直跟上帝杠在那里，上帝说你要信我，你接受了你就换一个心态嘛，对不对？可是他们一直期待上帝按着他们要的给，
对，
所以有些时候像我们有些时候为一些事情杠在那里，对不对？顶在那里，其实有些时候发现我们交托的就好像整个就不太一样。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日让我们再看见我们人所处的光景，这真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弯曲悖谬的，但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荣光向我们彰显，你的光照耀我们，让我们能够可以在这黑暗的时代当中跟随你。求主保守赐福，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因为这是你恩待我们的日子，这是使我们享受恩典、得着恩典、体会恩典的日子。让我们本着这样的心欢喜的跟随，总在这一切的难处中，我们的心总是从你那里得光明、得满足。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